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今天为您播送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编之八。明慧编辑部本次征稿所面向的读者群为尚未走入大法修炼的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对法轮大法还不太了解甚至有各种误解的人。这期节目包括以下内容：严重伤残的我一夜之间坐起，当年亲戚托付我保护大法书，姐妹三人感恩法轮大法，超越梦想的青年，停电冠军的变化，西人学员，法轮大法让我焦虑的心变得平静。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王静莲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严重伤残的我一夜之间坐起。2007年的4月25日下午6点多钟，我骑电动车从同学家出来，刚走了不到两华里，突然电闪雷鸣，狂风暴雨，路上的行人车辆像被这突然的天气冲乱了方寸，也不遵守交通规则，都在加速行驶。在十字路口拐弯的时候，我被一辆超车行驶的货车连车带人撞飞，当时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醒来的时候，肇事司机把我揽在怀里，使劲地摇晃我，不停地喊着让我醒醒。我感到司机的浑身在发抖，我慢慢睁开眼睛，对司机说，我没事，别害怕，你把我扶起来，我自己回家就行了。当时我的脸部已经面目皆非，根本就认不出我多大年龄了。司机看我能说话了，就哭着说，你这个人，你不知道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了。我用力慢慢想爬起来，可左脚不听使唤，我让司机帮我站起来，可左腿根本站不住。于是我就让司机帮我把摔在公路上的提兜拿过来，摸出电话，想让我的同学把我送回家。等我同学过来，一看我那张脸，吓得都认不出我了，哪肯送我，赶紧和司机把我送到附近的乡镇医院。医生一看伤势太重，不敢收留。这时我有些迷迷糊糊，他们又打了120，到了市人民医院急诊室。丈夫和家人都在医院等着了，他们一看我那样子，心里都没了底。我看到司机站在急诊室的门后哆哆嗦嗦，我向他做了一个没事的手势，让他放心。一会儿诊断结果出来，左侧断两根肋骨，左踝骨断裂并错位，牙床严重损伤，上四颗牙和下两颗牙几乎要掉下来，还断了一颗牙，整张面部严重变形，左侧脸部血肉模糊，我的前额被撞得像老寿星的额头一样老高的，两眼像熊猫眼似的乌黑。医生强行要求住院，脚踝骨做手术正位，牙齿和牙床也要做手术。我被医生推进病房，病房的人都认不出我有多大岁数，认为我是丈夫的母亲。因我和丈夫都学法轮大法，丈夫的心态很正，出出进进，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病房的人背后指责丈夫说，你看他娘都伤成这样了，他还像没事似的。我哥从医院回家，安慰母亲说， 我大妹今次伤得很重，脸不成样子了，肯定留下残了，不过大脑还很清醒，只要孩子还有娘就行。晚上我躺在床上浑身不能动，整张脸和满嘴火辣辣的难受，于是我就用手把牙床都捏正，把牙一个一个排齐，戴上耳机开始听师父讲法。不知夜里到了几点，我就看到一只大手在我左侧的一排肋骨下轻轻地往上拖，同时我还听到骨头对接时的咔嚓咔嚓声。我知道这是师父从另外空间给我接上了断了的两根肋骨。紧接着我很明显的又感到法轮在我五脏六腑到处旋转，我顿时感到浑身轻松舒服，我好好睡了一觉。早上醒来，我感觉肋骨一点也不疼了，于是我就一下坐了起来。我又摸了摸牙床和每个牙，牙床也恢复了原样，牙也都长住了，连那颗断了一截的牙也长得很结实了，敢咬馒头了。当时病房的人看到我仅一夜的时间就神奇般地坐起来，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大法弟子，是我师父救了我，让他们也真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给他们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跟我临床的一位建筑工人切地面砖时，切断了四根手指，因时间过长，伤口被污染严重，医生说接上成活率也几乎为零，但他非常相信我讲的一切，当场就让我帮他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医生恭喜他四个手指100%的成活率，他非常高兴。他妻子和孩子们去看他时，他让我也赶紧给他们三退，并说法轮大法真的很好，不像电视中演的。第二天医生查病房时，看到我像没事儿一样坐在床上，一个医生吃惊地大声对另一个医生说，这不是昨天晚上刚进来的吗？他不是断了肋骨吗？他怎么还坐着？医生让我丈夫拿出拍的片子，两位医生一起看着片子说，你看这不是断了两根肋骨吗？这人小脑肯定出了问题，赶紧给他打治小脑的药。我说，大夫，我的脑子没问题，别给我打针了。一个医生说，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我说，大夫，你的头还是我的头呢？医生点点头说，这人脑子还很清醒。临走时，医生又让我摇晃一下身子给他们看看。一个医生皱着眉摇着头说，真是太奇怪了。两天后，我决定出院回家，医生坚决反对，并要求立即给我做脚踝骨手术。我说不做了，医生说不做，以后肯定就成了瘸子。还跟我说，是人家把你撞了，又不用你花钱。在我们的坚决要求下，医生让我们签了，以后出了任何问题，后果自负。我出院回家了。回家后，我就不断地读转法轮，坚持练功，用一条腿站着练。六天后，我脸上的血痂都掉下来了。仅仅过了半月，我的脸就恢复了原样，红光满面，一点疤痕也没留下。第26天早上，我和母亲正在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我的左脚踝骨咔嚓一声，左脚立刻就不疼了。我忍住喜悦，练完抱轮，很正常的走着给母亲看。然后第二天，我就骑着电动车回老家了。婆婆看到我好得这么快，高兴的让我走走给她看，并说，练法轮功，好的就是快。从此以后，婆婆再也不抵触我和丈夫练法轮功了。一个月后，我就骑着电动车跑40里路回娘家了。当哥嫂看到我走路正常，脸上一点疤痕也没留下时，真是惊喜的不知说什么了，让我在院子里来回走了一遍给他们看。中午还特意给我多炒了几个菜向我祝贺。常人中有一句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可被医生判断将来成为瘸子，毁了容的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全恢复了健康。这是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的真实展现。通过这次车祸，亲朋好友们从我身上真实地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由于肇事司机的哥哥是我们当地公安局的，看事故现场时找了当官的人，本来是司机负全责， 测量现场我被撞出了24米，可结果是各负一半责任，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根本不和他们计较那些。我刚出院几天后，我丈夫就给司机打电话，想让他到交警大队把车提出来，别影响了生意。可司机给丈夫留下的电话已停机，丈夫又和一个学法轮功的朋友跑了几十里地，找到司机的队长家。司机是给队长拉货的，到司机屋里，看到家里包括电视在内，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后来听队长的邻居说，他们知道我伤得很重，仅毁容一项，他们就得支付一大笔钱。如果最后让法院判决他们不赔付的话，怕法院强制执行，用东西顶账，因此他们早做了准备。队长和他老婆看到我丈夫时很害怕，当我丈夫说明了来意，并向他介绍了我们夫妻是学法轮功的，绝不会讹他们时，队长激动地握着我丈夫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丈夫告诉他们，是我们师父让我们做事处处为别人着想，还给他们夫妻做了三退。第二天，丈夫又和肇事司机到交警大队办理了提车手续，告诉他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才这样做的，并给司机讲了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让他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司机激动地双手握着我丈夫的手说，多亏你们是学法轮功的，以后我们是朋友了，谢谢谢谢。我的命是伟大的师父救回来的，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最后日子里，我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愿更多的有缘人快快明白大法真相，赶紧三退保平安。
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当年亲戚托我保护大法书。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家住陕西农村。90年代，我到了婚嫁年龄时，由于种种原因，给我找对象的问题成了娘家难题，一拖再拖，到最后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我嫁到离娘家30里外的一个很穷的人家。丈夫老实巴交，又贫穷又没本事，家里耕地又少，因此我们成了全村垫底的贫困户。那时我们小夫妻俩只有一间简陋的破房，每遇下雨天，屋里要用几个脸盆接屋顶漏下的雨水，日子过得非常煎熬。我时常哀叹自己命运不好，由于太贫穷养不起小孩，几年时间都不敢要小孩。1999年720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一天，城里的亲戚拿来几皮箱法轮功书籍要托我保管，并告诉我警察正在到处查找，要我小心。出于对练法轮功的亲戚的信任，我很爽快地答应了，放我这儿没问题，我一定给你保管好。后来听说亲戚家几次被抄家，家里几个人都被劳教判刑，经历了很多苦难。我家的日子慢慢好过起来了，先是我那当农民的丈夫在附近药厂找到了一份工作，接着我向村里申请在村头大路旁边建一处磨坊，给村民磨面，搞点副业，村里也同意了，这样我家便开始有了一些经济收入了。随后我大女儿出世，再过几年二女儿出世，小儿子出世。说来也怪，我们这一代搞计划生育是很野蛮的，凡生二胎的都罚得倾家荡产，可我生了三胎却没受到任何处罚。当时查计划生育的人就在我家门口过来过去的查谁家超生了，当时我已经怀上第三胎，他们愣是没发现，就这样过去了，你说神不神？几年前城里的亲戚来取托我保管的法轮功书籍时，给我留了几本，告诉我法轮功真相，劝我也学法轮功。于是我就抽空看了《转法轮》，这才知道原来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呀。我学法轮功后可了不得了，我家的日子一下又上了个大台阶， 简直就是服从天降，喜事连连了。我每天要干很多的活，要干自家那点地里的农活，要给全家人做饭，操持家务，还要搞副业给人磨面。现在磨面的为了多挣钱，一般都往里面放各种添加剂。我学了法轮功后，我想给磨的面里面放添加剂不符合真善人啊，所以我不往面粉里添加任何东西，宁可少挣钱也保证不掺假。没料想名声出去了，十里八乡的人为了全家老小能吃上一口纯正的面粉，都舍近求远来找我磨面，结果也使得我的生意越做越红火。我用磨面的麸皮顺带喂了六头老母猪，每头母猪每年能产两至三窝猪崽，到市场上都能卖出好价钱。这几年在市场上价格持续上涨，每头猪崽已涨到800多元钱。周围的人都说，别人在家闲呆着挣不到钱，你却挣钱很容易。从去年开始，周围厂矿企业都裁员放假，工资拖欠，可我丈夫所在的药厂却出乎意料，效益越来越好，收入稳步增长。这些收入使我家前年添了一辆小轿车，去年又盖了一院漂亮的四合院新砖房，平时吃穿用也都大大改善，生活好的让我们自己都一下适应不过来。我从早忙到晚，却不知道累，也从来不生病。我家三个孩子从小到大不吃药，不打预防针，特别是每年的冬季，别人家的孩子不是感冒就是发烧，一进医院就得上千元，可我家的孩子整个冬天根本不吃一粒药。我家的孩子也不怎么聪明，我们夫妇俩从来不会辅导孩子的功课，可我三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在各自班级都名列前茅。大女儿前年升高中，获得学校奖励的3000元奖学金，就读本地重点高中以后，每次考试在班上仍然拔尖儿，同学和老师都很羡慕，觉得我女儿不但学习好，而且品德好。常有人问我，你是怎样教育孩子的？我就实话实说，告诉他们，我是用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教育孩子的。二女儿是三个孩子中最喜欢看法轮功书籍和盘腿打坐的一个，结果这几年二女儿的长相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年比一年俊俏秀气。去年8月份一天，我在家忙生意，上小学的儿子到外边去玩，刚跑出去，一辆汽车就冲过来，当时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司机更是吓坏了，以为这下闯大祸了，从车上跳下来看把小孩撞成什么样了，结果一看小孩好好的，啥事儿没有。事后我问儿子，儿子说他跑出去时正好到车头位置，他也搞不清楚这突然出现的汽车怎么就和他擦肩而过了。我说这一切都是法轮大法师父的恩典，是法轮大法的威力。我家的神奇事儿、高兴事儿，要是放开说的话，真是3天3夜都说不完。因为我们的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得太多，全村人都羡慕起来了。村里人在一起时常议论，他家怎么这么有福啊？我明白，就是因为在法轮功被迫害最严重的那些年，我保管过法轮功书籍。法轮功真相小册子上总说一句话，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我就是个活力证啊。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姐妹三人感恩法轮大法。五月万物复苏的季节，更是感恩的季节。在这明媚的春天，我怀着无比的喜悦和感恩，迎接513第17届法轮大法日的到来和慈悲伟大师父的65岁华诞。在这普天同庆的时刻，我把我们姐妹三人绝处逢生、得师父慈悲救度的故事与大家一起分享。没有子宫及双侧卵巢的我来月经了。2011年的中国年大年30晚上9点钟，在刚刚换上的内裤上，我看到了鲜红的血迹，看看身上哪儿也没破，摸摸肚子不疼，使劲跳一跳哪儿都没事儿。 突然一个念头如电光火石般的闪现，我大喊着冲出卫生间，大姐，我来月经了。正在厨房干活的房东大姐不相信地看着欣喜若狂的我，你怎么会来月经呢？看看那鲜红的血迹，房东大姐激动地连连说，神啊，真神啊，你遇到的是真神呐！”看到这儿你可能得纳闷儿，是啊，来月经是作为一个女人天经地义的事，而这个再普通不过的事儿，对我来说却是由死到生，由地狱到天堂的变化。我曾经是一个卵巢癌晚期患者，在2006年和2009年的两次手术中分别摘除了子宫、双侧卵巢和大网膜。更不幸的是，距第二次手术刚刚八个月的2010年6月份，我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做卵巢癌术后的复查中，在原位又发现了鸡蛋大的继发性肿块。专家说，像我这样的情况，再次手术后的存活期在两年至三年的几率不过 50%， 不手术只能活几个月。怀着一线希望，我又来到了上海正国医院。这是一家以中西药结合专治各种癌症的专科医院，专家们拿着我的病历对我进行了会诊，告诉我按照他们的治疗方案先治疗半年，每个月的中西药费大约3万至6万元，不包括其他费用，即使这样也不敢保证能活两三年。3万元对我来说如同天文数字，我是一个上无父母下无子女的贫病交加的失业妇女，早在2000年丈夫就离弃了我。为了还前两次手术欠下的债务和维持术后的治疗，在第二次手术后不到五个月，刚刚做完第三次化疗，我便到上海打工了。没想到情况这么糟，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我转身走出了诊室，眼泪不由得流了下来。生对我来说已经关上了大门，死悄然走进。绝望的我黯然回到了家乡，在病痛的折磨和恐惧中等待着死神的到来。难忘的2010年8月20日，朋友的姐姐，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给我送来了宝书《转法轮》，轻轻地告诉我，看看吧，或许你生命的大门由此而打开。那一天，佛光照耀着我租住的房间，我一口气儿看了60页，短坐了一个半小时，下床后轻快地走到门口，惊讶地回过神来，那个做不到20分钟就要躺下的人哪儿去了？那天晚上，我睡了个几年来从没有过的好觉。第二天清早，我就又捧起了宝书。哎呀，这里叫我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做一个返本归真的人，修真善人，太好了，我要做个这样的人。不知不觉7天过去了。8月27日的下午3点半中，我突然发烧，浑身疼痛难忍。我想到的是最后的时刻到了，赶紧住进了医院，输液一直输到晚上8点，烧没退反而升高了，还拉起了肚子，一遍一遍地往厕所跑。一个晚上去了13趟厕所，排的全是清水，把医生和护士折腾得精疲力尽，却束手无策。而我却排一次腰就直起来一点，排一次直起来一点。送我宝书的那位姐姐听说我的情况，立刻赶过来看我，告诉我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呢。我长跪在病床上感谢师父，请师父原谅弟子的无知。从此我把自己全部交给师父。第二天早上，主任医师拿起我的 X 光片子，惊奇地问我，你吃了什么仙丹妙药？你的肿块下去整整一半儿。而我却只看了7天的转法轮，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从我的脸上滑落。半天我说出一句话，出院跟师父回家。从那时候到如今，我没有再吃一粒药，没再打过一次针，浑身的病卵巢癌彻底好了，冠心病、浅表性胃炎、肝胆管结石、低血压、偏头痛、关节炎、神经衰弱都不翼而飞了。2011年的大年30晚上，我来月经了。我这个子宫、双侧卵巢及大网膜全切的卵巢癌晚期患者，仅仅修炼了几个月的法轮功，慈悲伟大的师父就重塑了一个我，这不是真正的神佛来到了人间吗？从那以后，我用健康的身体勤劳工作，还上了所欠债务。三姐的故事。 三姐今年65岁了，她是个热心肠人，左邻右舍亲戚朋友谁家有个大事小事的，没有她帮不到的。她住的是五楼，有时候要楼上楼下来回好几趟，从没见她喊过累。周围的邻居都羡慕地问她，你吃了啥好东西了，精力总是那么充沛。三姐就走到她的身边，笑呵呵地说，我告诉你个秘方，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然好，保你快乐平安又健康。是的，三姐见证了法轮大法好，真善然好，这法力无边的佛法。三姐在2009年的一月做了卵巢癌手术，术后三个多月，为了还做手术欠下的债，打工时被机器切掉了左手的四个手指，成了残疾人。2011年的秋天又做了乳腺癌手术，不仅如此，她还有严重的冠心病美尼尔氏综合症。三姐夫早在2005年就去世了，只有两个女儿和三姐相依为命。大女儿在韩国打工，三姐不敢告诉她自己的真实情况。小女儿刚刚结婚几年，孩子还不到两岁。哎，那时的三姐真是如俗话所说的，屋漏偏遭连阴雨，行船偏遇顶头风啊，别提有多凄惨了。2012年的春天，在她乳腺癌术后半年的复查中，核磁共振显示癌细胞已经转移。看着被病痛折磨的三姐，我拉着她的手说，三姐别怕，咱们回家跟我练法轮功吧，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了。三姐听话的点点头。回到家中，三姐一喘作一团，外甥女儿急忙拿来氧气袋给她吸上氧气，大点儿，再大点儿。三姐不停地向小女儿示意着，妈，这已经是最大了。外甥女儿哭着说，别哭，快和你妈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对外甥女儿说，我一边告诉三姐在心里念，一边打开了刚刚回家拿来的 MP3 播放李洪志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同时在心中默默地求着师父，师父救救我的姐姐吧，师父您救救她吧。屋里静静的，只有师父慈悲的声音在空间回荡着。小姨你看。过了不一会儿，外甥女儿惊喜地拉着我的手让我看她妈妈。只见氧气袋不知什么时候被三姐拨拉一边去了，三姐呼吸均匀地睡着了，苍白的脸上泛起一丝微笑。三姐请了转法轮和师父的交功碟，学会了五套功法，看了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就出现了前面我所描述的她那精力充沛的情景。大姐相信大法好，五脏六腑一点毛病都没有。我的大姐今年73岁了，见了她的人没有一个相信她已经是这个年纪的人，都说她最多也就是65-66岁。笔直的背，轻快的步伐，祥和的笑容，使她显得格外的高雅端庄。大姐聪慧善良，乐于助人，15岁开始就在商业部门工作，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无论买什么都是凭票供应，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认识的，只要大姐能给予帮助的，她都尽力而为，不论这人是高官还是平民。所以在我们这里，大姐的口碑极佳，大家对她都很敬重。我两次手术后都是住在大姐家调息休养，大姐给予我无限的关爱。我和大姐相差18岁，在我的心中，大姐就如同母亲一样。可是就是这么好的人，不是今天这痛就是明天那难受，总没有好的时候。尤其是她的腰，医生说是腰椎狭窄，腰椎盘突出，什么中医西医针灸按摩都用了也没见效，好一天坏一天的维持着，严重的时候都下不了床。有一次犯病，身边没人，她只好自己爬着去了卫生间。听了大姐说的我都哭了，心想我一定要找个好办法，不让大姐再造这样的罪。我修炼法轮功后，癌症好了，无病一身轻，大姐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要知道我曾是她最大的丑事儿，无儿无女的，又得了要命的病，负了一身的债，怎么办呢？如今我一切都好了，整天快乐的像个年轻人一样在他身边蹦来蹦去。他逢人就说，见人就讲，这法轮功真好啊，你看我小妹练着功法把癌症都练好了，不用打针还不用吃药，多神奇啊，你也练吧。当对方说自己不爱运动，他就嘱咐人家，你不爱运动 那你就练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念，管用着呢。不仅这样，他家里来了亲朋好友，我过去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大姐在一边笑眯眯地帮我讲，来的人都笑呵呵地退了，大姐就开心地笑了。穿来秋去，怎么听不到大姐说这痛那痛了，怎么不怕疯了？去年大姐到外地的女儿家串门，女儿不放心她的身体，带她到大医院做了全身检查。医生拿着检查结果感慨地说，大姨，你修来的福啊，你的五脏六腑一点毛病也没有啊。大姐忙问医生，那我的腰椎狭窄腰托怎么样了？医生指着 X 光片子笑着告诉大姐，大姨放心吧，你的腰没问题。这就是我们姐妹几个真实的故事，也算是回答了我大姐家邻居老张大哥见我就问的话，你得了啥宝贝了，整天看你乐呵呵的。是啊，我得了金不换的宇宙大法，法轮佛法，你说我能不开心吗？我感恩我慈悲伟大的师父。
下面请听湖南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超越梦想的青年。我妻子、孪生弟弟和弟媳四人，是普通的青年一族，又是这个时代不平常的一族。我们有着80后、90后的快乐与烦恼，也有着众多年轻人没有的超然与梦想。这是因为我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法宝——法轮大法。孪生兄弟的艺术家之梦。我是80后，从小就有一个人生的梦想，当一名艺术家。一般儿时的梦想到长大后总有些变化。幸运的是，在这条艺术追求的路上，一直有与我有着相同梦想的孪生弟弟的陪伴，才不觉得那么艰难。绘画陪伴我度过了童年，当时在村里也小有名气，是小伙伴心目中的小画家。由于机缘巧合，遇到了一位知名的艺术老师，于是我和弟弟就此拜师学画了。我学的是西洋画、素描、水粉、油画，弟弟学的是国画、书画，我们还共同学了雕塑。而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整天无精打采，病殃殃的。上初中后得了头痛病，性格也变得内向，未老先衰，后来发展到昼夜不眠，慢慢的整个人变得骨瘦如柴，出现了头晕，严重时走路得扶着墙走。十几岁时在镇里医院打了半个月吊针，医生也没查出是什么病，因为没钱，出院时还不能行走，是父母背着出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睡眠就更糟了，甚至整夜睡不着。二十来岁的人瘦得皮包骨，脸色黄里带黑。到了结婚年龄，30多次的相亲失败中，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由转院到出院的神奇，那是2008年，学画期间，我和弟弟的老师得了腰椎骨质增生，住进当地医院，我和弟弟留院照顾老师。7天后，由于病情严重，老师不能走动，只能躺在床上了。当天下午，主治医生说，像您这样的情况，做手术也不一定能恢复，很可能后半生要靠轮椅度过。没办法，我们准备第二天一早送老师去市医院。就在这天下午，病房里来了两位朋友，聊天中得知他们是练法轮功的。他们告诉了我们法轮功的真相，原来法轮功是被江泽民集团迫害的，天安门自焚也是假造的，祛病健身有奇效也不是虚构，要不是大家当场见证，还真不敢相信。这两位朋友告诉我们的老师，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一定会好的。随后发生的事让大家惊呆了，老师苍白的脸变得红润了，几分钟后自己能坐起来了。
因为之前老师上厕所都是有人扶着他走，还得带上小板凳。可十几分钟后，老师说想上厕所，于是他自己慢慢下床，站起，双手支撑着腰部，慢慢向厕所走去。我们都围着他走到了厕所，只见他蹲下，站起来，重复了几次，然后面带笑意，摸摸腰，兴奋地说：“腰不疼了，真是神了。”我沉默了，大家惊呆了。就这样，半小时，老师就康复了，原本第二天应该转院的，改为了出院。尽管整个事件我都知道，然而由于无神论思想根深蒂固，我并没当回事儿，还嘲笑他们迷信。此事过后，弟弟有机会拜读了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弟弟的世界观、人生观有了彻底的改变，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思想开阔了，书画和国画水平也大大的提高了，每天忙碌而充实，工作中大胆而负责，不再像水潭里的浮萍随波逐流了，不再陷在年轻人的苦恼中打转转了，现在的他也算得上优品质、上优生活了。改变人生观念。随着弟弟的变化，我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过去，才明白之前的人生积淀都是不对的，只能给自己带来过多的烦恼和心灵的伤害，更不用说对社会、对他人有什么益处了。儿时想当画家的梦想还算纯净，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私成分也越来越多了，加上社会上不良的影响，拜金主义、物欲主义、黄色垃圾、电影、网络、游戏等，我也随着这污秽的环境而变坏，所以当画家就成了实现自己变坏的各种理由，还自我感觉良好。我想和弟弟一样改变人生观念。2010年，我看了大法的全部书籍和网络信息，还有藏字石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让我了解了江泽民集团的谎言和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也从那时起，我的身体开始慢慢有了好转，从一个弱不禁风的人变成现在的清新俊逸的阳刚青年。观念的改变和心性道德品质的提高，也使我常年的失眠不翼而飞了，严重的头痛、鼻炎等疾病都好了。由于以前的沉默寡言，找对象成了我的阻碍，一次次的相亲失败也给我带来了不少的打击，但是法轮大法让我找到了人生的乐趣，真正知道了人生的归宿，所以人的思想、心情都开阔了，婚姻问题自然也迎刃而解了，建立了小家庭，我们有了房子、车子，妻子有敢于金山都不要。我妻子是90后，在学大法之前，她有很多90后女孩都有的坏毛病，泡吧、喝酒，偶尔吃点槟榔，不做家务，也不会做，玩心重，离不开手机，爱看电视，每天睡到吃午饭起床，肥胖，脸上长很多雀斑，20岁不到，身体就有一身毛病，最严重的是患了多囊卵巢综合症，中西医院都难以治好。读书期间，妻子花费了大概20000多元治病，工作后，把所有的工资都用来买药，还不够，还要从家里拿钱。在岳母老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医术非常好的老妇科医生，他是一位大法弟子，70来岁了，看上去50岁不到。我妻子先与他说了病情，医生说会好的，并告诉了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告诉他怎么调理心态。老妇科医生为我妻子费了很多心，却不要看病的费用。然而我妻子一看又是药，不愿意吃，真的怕了，不愿意再吃任何一粒药。老妇科医生看我妻子这样，就把她带到了岳阳。在去岳阳的路上，妻子遇到了一位40多岁的伯伯，他对妻子说：“姑娘，你是刚从表面上了解了大法，如果你悟性高，等你学一段时间之后，我相信给你一座金山你都不会要的，你绝对看都不会看的。”当时的妻子非常的惊讶，大法这么好吗？金山都不要？现在的人不就是要名利吗？他迫不及待地想了解他们说的大法。随后老妇科医生带我妻子去了一个大法弟子家， 这些大法弟子们给妻子的第一感觉是亲切、祥和、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和他说了法轮功，说了他们的亲身经历与体会。他一看学法轮功的一个个都这么善良，待人这么真诚，他决心要学法轮功。在回家的路上，老妇科医生背了李洪志先生《红吟》中的一首诗《做人》给他听：为名者弃恨终生，为利者六亲不识，为情者自寻烦恼，苦相斗造业一生。不求名，悠悠自得；不重利，仁义之事；不动情，清心寡欲；善修身，积德一世。这时，妻子感觉到他似乎懂了一点那位伯伯说的那句话，给他一座金山，他都不会要。从2014年5月13日起，妻子通过阅读《转法轮》和练功，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更明白了人得病的根本原因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又是怎么来的。此时，他的世界观变了，明确了人生真正意义，看到了大法的美好。修炼不到20天，妻子治了那么多年的妇科病神奇般的好了，人慢慢的瘦下来了，脸上的雀斑慢慢的少了，没用一分钱的化妆品，没吃一粒药，他把那些不良习惯慢慢的都改了，家务也会做了，有时十几人的饭菜他也能搞定了，也贤惠了，追求名利的心也没有过去那么强烈了。和妻子一样，弟媳也是90后，刚开始婆媳关系有些紧张，容易生气，还有些攀比。学大法之后，也按照法轮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现在也能看淡看清了。他们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宝宝，宝宝的到来给我们家增添了许多快乐，给他们的小家庭也带来了很多温馨。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停电冠军的变化。我于1998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我说话做事非常强势，办事好较真儿，得理不饶人。单位领导同事都怕我和他们较真儿，因为我要较起真儿来，他们指定没电，因此给我起个绰号停电冠军。但是法轮功改变了我的极端性格，也提升了我的道德水准。两桶七，我在单位从事保管工作，多年来我家里用的日用品从不花钱，单位的仓库如同我家的库房一样。学法后，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善恶有报的道理，用法轮功要求的高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再也不占公家的便宜了。一次家里装修房子要粉刷门窗，我就买了两桶漆放在办公室里。和我对口的采购员看到地上放的两桶漆和库存不是一个牌子，就问：“这谁的？”我说：“我买的。”他看着我满脸的不可思议说：“潮种啊。”这句是当地的骂人话，意思是傻。在场的人也非常的吃惊，因当时我就负责管漆这类物资，以前我想用多少，什么颜色，什么品牌，有的是人愿意给我出小票可随便用，可现在我不拿单位的了。在道德标准一日千里下滑的年代，单位的人却把我视为大傻子，还当成笑话在单位里广传。99年720后，以江泽民为首的邪恶集团疯狂迫害大法弟子时，单位的人就告诉当地派出所所长我自己买漆的事。他听完后，原本凶巴巴的样子变得和善了，眯起眼睛听我讲大法的美好和身心的变化。听着听着还搬起凳子坐到我跟前来听，说：“你们确实是好人。” 当时他已忘记了他在对我做什么了。另一个警察提醒他说，你快和他成一伙的了。他回头看看那人说，你去给大姐买饭去。他继续听我讲，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两轴同线，由于各个小单位工程项目多，怕拨下来的钱废掉，为了站上钱就挂账，我管辖的库存只有两轴铜线最贵，必然会让工程项目挂上的。可几年了，这两轴线没用上，在库存账上并没有。新来的这位领导没了解情况，就开来了验收单，让我按实物验了这两轴铜线。我拒绝了，并说明了情况。可这位领导却有了想法，就领着四五个人来查我的账。我的心一下明白了，查吧。四五天后，12年的账查完了，一点不错。参与查账的人见到我，他们躲躲闪闪的，有点不好意思。当时我心里还有些不平衡，但是我静下心来想，我现在是修炼人，不能和别人一般见识，还得为别人着想。即使他是有目的的，我也阻止了他造业。几十万元呀，造的是啥样的业呀？他在无知的情况下，如符合了他，我就害了他。之后我也不觉得委屈了，就当什么也没发生。领导开始阴沉着脸，防着我找他讲理。我这得理不饶人的性格他是了解的。几天过去了，他们发现我并没有动静。在这件事上，单位好多人都说，还是法轮大法好啊，否则个个给你们停电。这位领导在调离我们单位时，和我说了很多掏心的话。在邪恶疯狂迫害法轮功的这些年，因为我，公检法的恶人也给他施过压，他也顶过他们几次。知情人告诉我，这位领导对给他施压的人说的话，我对他也瞪过眼，拍过桌子，可人家工作认真，又没杀人放火，就练练功，还想把人咋着？在座的人都无语了。五根木头。婆婆家要盖小房，需要房木，打电话问我弄到了吧。因为我保管仓库，过去经常拿公家东西的事，他们当然知道。但是这一次，我告诉婆婆说弄不到。这话无意中被同事听到了，说，嗨，我有，要几根？并热情地问我，你什么时间拿走？我给你送去也行。当时我怕伤害他，就没正面拒绝，可那东西又不能白拿。最后我决定把钱送到分管废旧物的领导那里。我对领导说，别人给我弄到几根木头，这个费用应该你管。这位领导一愣，说，这点小事别认真了，用就用吧。我说，不行，我们修大法的不占公家的便宜。看我的认真劲儿，他知道拒绝不了，自言自语地说，单位人人都和你一样就好了。我用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行为，得到了这位领导的认可，他特别信得过我。每次他加班或有事，都把孩子送到我这儿，让我带，告诉孩子，听阿姨话呀。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单位经常调换人员，只要是我交的库，接替的人都特别满意，账从来不错，数也从来没错过，有扯皮的业务都和我没有关系。我的人品和工作在单位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认同。我退休那年，领导感叹地说，你干到我离开这单位时再退休就好了，省心呐。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都是各个行业的好人，都在亲身实践着真善忍的道德标准。实践证明，法轮大法对国家、社会、个人都有百利。我就是见证人，我单位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下面请听美国加州西人法轮功学员 Sally Apper 的文章，庆祝513征稿，法轮大法让我焦虑的心变得平静。当我只有10多岁的时候，我与母亲和妹妹一同参观了加州最高的桥梁——森林小丘大桥。我想沿着桥下的峡谷走到河边，但是这是一段长而陡的路程。妹妹和我年轻气盛，但母亲虚弱，因为她长期患有一型糖尿病和纤维肌痛。我们顺着峡谷走了很短的一段路，母亲就说她已经无法再走了，我们只好转身，她不得不挽着我们的胳膊，我们将她拖回了山上。一年夏天，我们一起去了一趟阿拉斯加，我感到有些奇怪，母亲一点不累，她徒步穿过了一个巨大的冰川，探索了一个洞穴，并参观了各种旅游景点，她没有抱怨疲劳，他甚至没有吃平时严格遵守的饮食和他过去常吃的补品，他突然好像变年轻了。不久，他告诉了我原因，在这次旅行的2个星期前，他学练了法轮大法，一种来自中国的提高身心的打坐方法。短短几天，法轮大法就让他身体受益。几个月后，母亲和我们姐妹俩一起沿着那座最高的桥下的峡谷走到河边，然后又爬回去。这回我们不需要挽着她的胳膊将她拖着。不用说，我想更多的了解法轮大法。我很快就开始自己练，加入全世界已经受益的数千万人。克服恐惧。我生来就胆小，父母之外的任何人抱我，我都会哭。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对大的噪音很恐惧，尤其是流水的声音。当我在青春期前，我开始害怕各种东西，细菌、人群、过夜、食品、难闻的气味、丝毫的疾病症状，甚至害怕我的填充玩物可能变旧或者破烂。这最后一个可能听起来很奇怪，但我夜晚躺在床上，彻夜难眠，担心自己因它生病。于是医生让我服用焦虑症药物，开始有点帮助，但是当我15岁时，我又有了强迫症症状，我所到之处，我不得不读我看见的每一个字，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会感到可怕的焦虑，好像热水倒进了我的胃，这种感觉就像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头脑，这是可怕的。幸运的是，我当时在家上学，如果我是在公立学校，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度过每一天。在家里，我尽可能保持眼睛看地，以避免看到文字。为控制强迫症，我不得不服用双倍量的焦虑药，但是还是不能根治。我知道药里的化学成分对身体不好，而且我听说这种药物还会让人上瘾难戒。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可能会需要服用更多的这种药。我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不敢停止服用。当妈妈向我提及法轮大法的时候，我已经19岁了。20岁的时候，我开始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书里教我怎么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提高心性或者道德水平。仅仅是因为读了《转法轮》，还没有学练法轮大法的功法，我的强迫症就治好了。几个月后，我学会了5套功法，我逐渐地停止服用焦虑症药物，我的强迫症也没有返回。在学大法前，一次我无意地连续2天没有吃药，结果我变得非常易怒，并猛地推了一下我的一个妹妹。这次我没有焦躁，我经历了一些简短的戒断症状，但很快就过去了。我不再需要服用那些焦虑症药物。提高心性。过去做家务时，我经常抱怨，尽管也没有太多的事情，读了转法轮后，我学会忍，我带着愉快的心情洗碗和清理厕所。学大法不久之后的一天，父亲和继母对我经常忘记晚上锁门很不高兴，他们说，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你必须早睡觉。我意识到这样的话，我就没时间晚上写作了，这是我的嗜好，我气得无话可说。之后，我还很不礼貌地对父亲说，我不会遵守他的这个睡觉规定。
之后我想起了真善忍，通过阅读转法轮，我意识到我应该将之视为对我的心性考验。我没有过这个关，我感到很惭愧。第二天我向父亲道歉，对他说我很粗鲁愚蠢。父亲笑了并拥抱了我，就这样矛盾消失了。我在床边留了个条提醒自己锁门，问题解决了。从那以后，遇到矛盾冲突的时候，我总是尽量遵循大法法理。我和继母过去经常争吵，不能和平相处，但自那以后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当我22岁的时候，我和妹妹从家里搬出去，住到属于自己的公寓里。我妹妹很高兴搬出去，但我很害怕，很想家。其实当时我已经着急好几个月了，因为我刚刚成年，有很多更多的责任。我有了第一个男朋友和对未来的担忧，但是离开家也意味着我能有自己的作息时间了，我有充分的时间学法练功了。我开始精进学法练功，几个星期后我不再感到害怕，我知道是大法帮了我。现在我25岁了，不再是当初躺在床上担忧动物玩偶的小孩了。如果我躺在床上感到害怕，我会起身练功，很快我就会镇定下来。我曾经接收社会残障收入，因为我有自闭症的某些症状，并且继母不知道我是否能够保住工作。学习法轮大法后，我写信给社保工作人员，解释说我不再是残障人，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他们停止了给我钱。现在我在一家电子公司工作，有时候去出差。一次我一个人出差到佛罗里达州，当我因离家这么远而感到害怕时，我就心里背诵转法轮中的论语，于是感觉好些。我如果不是一个大法弟子，我敢肯定我会惊慌失措。上面提到的男朋友现在是我的丈夫，他也修炼了法轮大法，我们都遵守真善忍，我们相处得非常和谐，几乎没有争吵过。感谢大法，我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拥有幸福的婚姻和平静的心灵。法轮大法的创始人，转法轮一书的作者李洪志先生，1992年开始公开传法。我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大法红传之时。1999年，中共的头目因为害怕和妒忌大法的声望，发动了一场残酷迫害，对法轮大法修炼者进行骚扰、折磨甚至杀戮。我和其他千千万万人一样受益于大法，我发自内心的想让世人知道这场迫害。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帮助更多的人知道真善忍的美好。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与世尊同度。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